这功夫怎么做？时时觉悟，要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例如宗夏所云，言语道断，心情入觉的朗照的大智慧当中，我们的心不动了，它就自然朗照。反应异常快捷，假如你心有所动，有所著着，有所烦恼，反应就很迟钝了，因为你被境界牵走了，心的光明被境界所遮盖，无法朗照了，所以反应就迟钝了。你假如能做到时时安住在及言思之智慧性境中，说话也不可得，思想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你自然了了分明，那么所有的神通妙用就来了。你不这样做，想要神通啊，不可得，得不到的。凡夫时时刻刻都在计较分别，患得患失，不得安宁自在。我们修行了道，就是为了离开妄想，去除执着，恢复本性光明，而起大机大用。我们的佛性就像太阳一样，光明无量，但为妄想分别所遮，不能放大光明，起大神用。如乌云消去，太阳就放大光明，离开了妄想执着，各种神通妙用不求而自得。大日经云，菩萨住此修学，不久勤苦，见得除一切盖障三昧。若得此者，则与诸佛菩萨等同住，当发五神通，或无量语言音陀陀尼。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一段说的是保任功夫啊，也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保任功夫。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言语道断、心行入觉的大智慧。首先要知道这个功夫就好做了。这个功夫就好做什么？知道的是什么的？那你就保它呗。所以我们说保任怎么保啊？修行怎么修啊？修啥？第一步修啥呀？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啊。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说的是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说的就是只管咒语哦。我入手术就是只管咒语啊。只管咒语久久了，当然自然而然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说的是不随妄念转，不随境界迁，说的是这个。我们总有一种疑惑，就是这个初修行的师兄啊，或者是有一些老师兄，都有一种疑惑，甚至有一些我比较常见的这个迁坐后的是，哎呀，我念头整天都乱麻麻的，那念头你断在做什么呢？你要不乱麻麻的，你知道念头乱麻麻的，那都已经是你的大智慧了，已经大智慧完了，你都应该入保任了，你干嘛要这总是要？所以齐老师说这不肯明心见性，不肯解脱，人都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总以为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这是某一种定在哪儿。静静的，不动的，空空的，这样一种境界，错了，不是如此，错了，不是如此，绝非如此。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开智慧的。什么智慧啊？妄起妄念，从来就都在那，从来的妄念都从来就没有过。在这儿着功夫，妄念是有的吗？妄念是实有的吗？你拿一个出来，我看看，拿不出来。实际上啥时候随妄念转，啥时候随境界迁了？没有。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累劫以来都没有过。但我们妄认，我随念妄念转，我随境界迁了，这是无明，这是我执，这是大我执，这是大我执。所以咱们以为咱们在做功夫，但是实际上是在助长我执，实际上是在助长我执。但是呢，你一直的我不说不随妄念转，不随境界，那我随妄念转，我随境界迁，你那个我也在呢。所以你那个功夫，无论是你在那妄念上怎么下功夫，怎么那停下来，怎么不停下来，这两个都是轮回，不在这儿做功夫，行不？好，这就是心不动，这大智慧当中心不动了，自然朗照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是 这才是无出无入的定啊，这就是显真，显真也就是观照的第二步，脸一绝，老然现前，啥时候忘了，啥时候在那轮回里边又开始轮转了，哎，反应过来，我怎么又这样啊，我怎么又着这些相啊，又着这世间相，又着解脱相，又着修行相，又着那不随念转不为尽天之相，你不知道这是生死吗？那么就是说久久的保任，久久的在这种离言思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言语道断的意思就是说表达不出来，这种境界不可能通过言语来传递，心行路绝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东西也不是能理解的，无论你是聪明人还是不聪明人，无论你是佛还是菩萨还是你是凡夫，都不可能用言语来表达，也不可能用思想来明白，都不可能的。别认为说好像明心见性以后的人，他可以用言语来表达，或者他可以用他的思想他的思维能明白什么东西，不是的，不是这回事情。那圆圆国海佛亦不得，听过这话没有师兄们？圆圆国海佛亦不得，也就是说那国海啊，并不是说佛得到了什么东西，得到了一个佛果，不是的，佛果佛不得，这才是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所以我们不要从昨天讲那个楞伽经，不要从语言文字上企图获得解脱，也不要企图从某件事情的意思上获得解脱，这两个都受分别心所摄。佛经原文分别心不能够证得解脱，也就是说能够证得解脱的，能够在密室里边，比如说圣乐金刚序，比如说十轮序这一类的密典里边，明确的它的路线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心中心是两条路，一条路呢通过你打坐，将你的粗妄想心伏下，细妄想心伏下，微细妄想心伏下和极微细妄想心伏下，伏下以后随后的80种分别心伏下，经见增得三境以后，这个时候接入随眠以后，朗朗分明的那个叫做你的具生原始光明，也称之为觉了自生灯，那个具生原始光明换我们的语言就是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也就是说你所有妄想全部都去掉了，你所有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如同睡着了，一点儿都没有了，全部妄想心伏下了，它会朗朗分明的现在你面前，它朗朗分明的现在你面前，它不是你前边的那些妄想心明白啊，到这儿已经不能够通过言语或者是思维了，因为言语和思维在最前边的粗妄里边就已经伏下了，言语和思维，这我明白了什么道理，讲道理和文字表达这两个都在最初的那个粗妄里边，连细妄都没到，而所体现的那个了了分明，现在那儿的那个了了分明，那是粗妄断完了以后，不说断吧，伏下，粗妄伏下了以后，接着再伏细妄，细妄伏下了以后再伏微细妄，微细妄再伏下了以后再伏极微细妄，极微细妄伏下了以后80种分别心一一停下了以后自然现在你面前，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通过我们思维妄想言语当中的明分。什么叫明分啊？也就是咱们这么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我的佛性的显现啊。我们原来也做这比喻，就是镜子和照性，也是照性和假象，镜子有能照的照性，这个照性在哪儿显现啊？在能照出来的那些假象上显现，它在哪儿体现啊？假象上体现，也就是说所有的假象镜子里边的影像都含有照性，都 都遍布了赵信，然而我们的所有的妄想里边都遍布了佛性，但我们被妄想所障盖，所以我们绝无可能证了明分。所以通过我们的粗妄想心，绝无可能证了明分。唯有粗妄想心伏下，细妄想心伏下，在微细妄想之时，明分逐渐显现。这个时候通过直指，可以有机会契入，有机会契入，并不是说人人能够契入啊。这就是说，那大根气，那特别好的那种根气，在那极细微的里边，它的名分会相对的比较朗然。那个时候，有明眼的明眼人、明眼的上师，你如果说运气特别好，往生的这个解脱缘特别好，有刚好在明眼上师面前一指就能明白。但我们现在都不是啊，我们都是期望说讲个道理给你讲明白啊，不可能的，那不导致解脱。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上边再追求了，甚至我都认为说听我们这种人讲课讲那么多的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我都有时候这么觉得，助长了大家这个学习是件好事，但学习的多了，助长了大家执着于文字和义理的这种习气，也就是在文字和义理上一直放不下来，多了一重障碍。你首先要扫掉你文字和义理的这个障碍，你才可以进入到扫微细妄这个阶段，否则我们一天的都在那粗妄想里边，哦，我这手疼，哦，我这脚疼，哦，我那是不是明心见性，哦，我见了什么光明了，哦，我这一座空空的，这些都是粗妄啊，这些都是粗妄啊，这些都是粗妄啊。也就是说跟你的身体感官相关的都是粗妄啊，跟你的眼耳鼻舌身相关的全都是粗妄啊。也就是说那色声香味触全都是粗妄里边的事儿。你感觉到了什么了，你觉得怎么样了，你觉得特别定了，你觉得一点妄想都没有了，这都是粗妄啊。所以我们道理一听多了以后呢，问我的这个话，每天问的这个话都是大概有三分之一吧。我今天早上打坐发生什么什么事，或我昨天打坐发生了什么什么事了，这是什么，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这种格式来问你，或者是说连这是什么他都不问，他就把他那一堆境界说一堆，然后请老师指点。我不指点的这种话，在这儿现在有100多位师兄们，不指点，我就是回个核实给你就完了。我不指点这种话，我希望你不要陷入一片黑暗是什么？你看，就是这一类的问题，陷入一片黑暗中是什么妄？这个是粗妄。也就是说，我不回答你黑暗是什么妄，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是粗妄。你的这个问问题的心是你的粗妄，你看你就没有发现你已经被粗妄转过了。我们不是说不能问问题，可以问，但是你要知道一直在这一类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什么，这种问题里边不解决，我告诉你是粗妄你能怎么样，我告诉你不是粗妄你能怎么样，解决你什么问题了，我告诉你是细妄是微细妄是没有妄怎么样，你要不要我告诉你是明心见性啊？有用吗？能解决你的什么实际问题？能让你不妄想，还是能让你明心见性啊？你看一边说一边问，是不是？就是这一类的格式，什么什么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什么都不是，这个问题是你的粗妄。我希望就是这一类妄想的时候能够自己觉知，如果你真的是修行用功的人，修行精进的人，是不会升起这种问题的，是不会升起这种问题的。如果你真是在座上 只管咒语的人，你不会注意到黑暗和光明，不会注意到定和乱。这不是我说瞎话，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你要问我说正与妈时是有念是无念啊，我根本不知道，明话告诉你。现在回过头来再讲，那都是大家都这么讲，非要去讲那个东西，那就想一想，哦，好像是什么什么样，就这种心态跟你们描述的。实际上在那正与妈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压根就没注意过这些事情。什么陷入一片黑暗，闭上眼睛不是陷入一片黑暗吗？闭上眼睛你就是陷入一片黑暗，你就师兄，就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一片大黑暗，你这根本自己都没发现，你这黑中求黑，黑中找黑，我们说梦中说梦两重续，你这黑中说黑更加黑。好了，不说你了，再说你又刺激到你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说到保任的这个事情，说到做功夫的这个事情，初做功夫啊，就只管咒语就行了。我说的老实话就是这样，多年前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我们总不肯，总要坐下要搞一点事情，总要搞一点理论。要照我来说，那什么观照三部曲都可以不用，都可以不用，只管咒。我原来就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观照三部曲这个东西，我那个年代就没有，秦老师那时候就没有说过这个东西，当然有可能他对其他人说过，但是至少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什么关照这件事情，他压根儿签作里边都没怎么跟我提过，我印象中根本就没提过关照这两个字，压根我就不知道有关照这回事。我是现在在回想我原来打坐的时候，那就是只管咒语嘛，什么坐下要干啥，提都没提过什么坐下坐上的事情。打坐只管咒语完事儿了，为什么要分打什么坐上坐下？就是找事儿出来嘛，找了那么多的事儿出来，现在就变成坐下要有一个定课要做，坐上有一个事情要做，分成两头看啊。我坐上有境界了，我坐下要干啥？我坐下要干啥了？我坐上要干啥？不是这么分的，没这么分过，只管打坐，只管咒语完事儿了，其他那些东西都可以不用操心了。我就发现这些师兄们好像一千座的人，甚至两千多座的人还在问这种问题，我坐上怎么怎么地，我坐下怎么怎么地，我都觉得说是根气太差还是根气太聪明啊，世智聪辩太厉害还是根气太差呀，这你都没办法了，这种人你遇到这种问题就算了，就不就随便了，这只能，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有这种人，两千多座了，还要我坐上怎么怎么地，感受怎么怎么地，我还要再来一千座，还有这种人，这不是根气好，这是根气太差了，太差了。这就是，所以我们一旦这个说的是能够体会过一次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光明朗照的大智慧，那行了，啥时候升起了你这些要保任要坐上要定要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要解脱要佛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轮回升起诸种法相的时候，立即提醒自己，这是轮回。哎，我怎么又往轮回里边去了？这就是习气，入除习气的阶段了。所以说，哎，元婴老人就在这里说，你要一直都是这样啊，你不要随境界迁啊。什么境界迁啊？随定境迁，随乱境迁。排斥乱境不就是随定境迁吗？追求定境，你都不知道你那个追求又是一重乱啊。所以说这种时候我们的心光明，真正你的这个光明朗照的这个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的朗照的大智慧就遮盖了，无法朗照了，这就不行了。所以说话不可得，思想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自然就了了分明。你注意，说的是不可得，不是断，也不是去掉。我们并没有让你把你的念头去掉，你注意，把念头去掉，那不是石头木头就能够成佛吗？ 他们不需要修行，他们是佛吗？他们成就了吗？就那些木头那些石头成就了吗？成就了吗？他们不需要修行，你还要修行你才能够像他那样，你不修行你还不能够像他那样，那是石头木头比我们还高咯，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你注意，你做这种功夫做多了呀，这是投生于畜生道之因，因为你会变得越来越愚痴，变得越来越愚痴啊！要小心，不做这种压念头的，不做压念的功夫，压念的功夫做多了是投生于畜生道之因，不要种这种因啊！就不可得不理，不可得有点虚妄，有点虚，这种话就是大家可能哎呀不可得不可得啥不可得不可得都说滑溜嘴了，我们就这么说吧，不在乎不在乎，有妄想不在乎，没妄想不在乎，你只要不在乎你还能够跟着妄想跑，你跟着他跑就是因为你在乎，我不在乎，我只在乎咒语，坐上只在乎咒语，啥我坐上乱，不在乎不在乎，坐上乱随他乱，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乱不乱，我不在乎我乱，我也不在乎我不乱，久久的长期的这样子锻炼自己，你就会发现到你压根就注意不到你到底乱不乱，这就是从乱和不乱两个里边脱离出来了，二元对立里边已经超越了，已经超越了，所以说久久的安住在离严思的智慧性景当中，说话不可得，思想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就包括了你那定景乱景，包括了解脱，包括了明心见性，包括了你的轮回在内，在这儿有一条歧路，在这儿有什么歧路呢？哦，这是明心见性，你注意，这是一条非常隐秘的歧路，这一条歧路即使是在真的明白的人身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也我们不说那些的就是大部分的人，哦我明白了，我们不说这种人啊，不是说这种人，就是真实正到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人身上，在这儿都有可能会跌坑里边，哦这是明心见性，你注意，我说这话可能对大多数的人目前而言可能不一定有用，你听了你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你这种念头是投生于投生于色界天上半部分的因缘，这是一条歧路，这是一条歧路，所以元婴老人为什么要这么说，说话也不可得，思想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本来就是了了分明，不需要你自然了了分明，本不可得，不可得就是了了分明的意思，不是两个意思，在这说你自然了了分明这一句话是为了救你的断灭，元婴老人那里不可得本来就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本就不可得，前面都说完了，话也不说，话也不可得，思想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完了没事了，什么不可得可得，这都是在我们凡夫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里边，为了我们能够明白说出来的话，这种话都是你要去细究，这种话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可得，你既然了了分明怎么会不可得呢，为什么会了了分明，你既然了了分明怎么会不可得呢，这你颠过来倒过去，这种话是你如果去明白这种话，你听明白了这种话，你仍然是落于二元对立不得解脱，那么久久的如此做功夫，神通妙用就来了，你不这样做想要神通啊，不可得，得不到的，也就是说神通体现的方法和规律就是第一明心见性，正了正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久久的保护它，那么逐渐的就能够体现妙用了，体现妙用了，凡夫时时刻刻都在计较分别患得患失，故不得安宁自在，我们都是这样啊，计较世间的事，计较出世间的法，或者是计较出世间的解脱，或者是计较轮回，或者是计较有钱啊健康啊身体疼啊身体不疼啊，像刚才那个什么出世就计较黑暗啊计较光明啊，计较这是什么，计较这不是什么，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这种话真的，如果说是按照这种思路来的话，我要是按照这种思路，可能我说这个话，可能你都听不懂了。吴晓霞既是吴晓霞，也不是吴晓霞。吴晓霞的问题既是问题，也不是问题。这个黑暗既是妄，也不是妄；妄既是妄，妄也不是妄。我要是这么回答的话，你可能都觉得枉错，枉错。就是这一种啊，他就问题也没啥意义，而且呢，全是落于妄想里边去，不能跟这种妄想跑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回答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为难，我不说话，我把你这问题给它铲掉，不随你的妄想走。有的师兄少，大家比较少，少数他可能就会翻脸。翻脸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认为你不行，你说不出啥话来，你要搭着顺着他那语义给他在那分别，给他在那讲道理，他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很有水平。但是实际上真正了义，真正了手的回答你是不讲道理的呀，是不讲道理的。讲道理当然能讲，但是就包括我们今天从一开始八点钟开始到现在半个小时，这些不是妄想吗？这些东西你要这些东西听进去以后记在心里边，成妄想啊，成妄想啊。但是不这么弄呢，你可能又不理解那个意思。就如同昨天说的，言语和意义这两个，意不意语嘛，语言和意思这两个都不能着呀，都不能着啊。你给一脚就很慈悲，不会轻易给脚的，不配。什么时候给脚啊？粗妄和细妄都服下的时候，这种人应该给他一脚，给他一耳光，这种人应该给。若不做功夫的人算了，我跟你一起打打妄想算了，我就跟你讲讲道理就算了，不配给脚。但是有不配受我一脚。那要跟起好的。当然了，就是不现在的这种环境，现在的这种社会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够如此的，也不是如此的。就是我们试过这种没有用。没有一例成功的，没有一例成功的案例。试过。所以说还是现今的根气如此，或者就是说修行确实还没有，习气太重了。实际上他那妄想正脱落的时候，妄想同时那个着相的习气就起来了。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同时脱落，同时着相。立马脱落，立马着相，哎呀，真的是没办法，还是好好修行吧，好好修行吧。所以顾不得安宁自得，我们修道是想干啥？我们修道就是要离开妄想，但我们现在变成修道是为了追求妄想，为了追求和分别妄想，分别这个妄想和那个妄想有什么区别？这个妄想是什么妄想？那个妄想是什么妄想？全是妄想，通体是妄想。这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执着，越来越执着。你看我们修行，就是圆隐老人不是说，我们修行了道是为了离开妄想，去除执着。我们现在不都是在加油着妄想，在加油的执着吗？所以要恢复本性光明，起大吉大用，还得要只管咒语。这是我可能我人生认为说心中心修行最为重要的，最妄想太至圣，执着太深，是的，没错，最为重要的入手处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就我就说这聊天室里边150多个。能真正是只管咒语的可能没几个，都愿意，总觉得只管咒语好像输了，跟其他旁边的师兄一比，人家什么都知道，你啥都不知道，人家什么课都去听了，你啥都没去听，人家什么书都看了，你啥书也没看，人家什么境界都有，你啥境界都没有。实际上这是最好的呀，总觉得说只管咒语是输了，总要跟别人去比一下，总要去书里边比一下，总要学一点东西才安心，这是无明啊，无明至圣啊，都不愿意，不是不能，是都不愿意。而且呢，你不跟他讲呢，他就认为你没水平，他干脆去听别人讲，有时候他还搞不好找到些邪师去听， 那多可惜啊，所以就陪着妄想呗，陪着妄想妄想吧。我们的佛性就像太阳一样光明无量，但为妄想分别所遮，不能放大光明起大声音。乌云消去，太阳就放大光明，离开了妄想执着，各种神通妙用，不求而自得。这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讲的，就是只要离，只管离妄想吧，只管离，离去妄想是什么？妄想和念头是不是一回事情，师兄们？妄想和念头是不是一回事？可能有90%的人都认为妄想和妄念和念头是一回事情，白打坐了，白打坐了。那就是说习惯于坐上，习惯于坐上一边打妄想一边念咒的这种人，甚至我见到的极端的三千座的人仍然是如此，他那个座上一直在打妄想，太习惯妄想了，他根本就分不出来妄想和念头的区别，因为他全程都是在妄想，他都没有不妄想过，一辈子都在吃着甜的东西，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甜味。你让他一直吃咸的东西，他偶尔一吃甜的东西他就知道那味道。我们举个例子吧，有个例子不太恰当，不太恰当。你要是每天都在喝茅台酒，每天都喝真茅台，拿瓶假茅台兑一点点进去，你入口你就尝得出来。也就是说你长期都是不打妄想的，啥时候一妄想你立即就知道。那你要是天天都从小到大都是喝假茅台的，你能喝得出假茅台是啥来？你喝到真茅台你还以为是假的呢。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你要是那妄想太习惯了，太习惯打妄想了，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过，那你说不上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界，你都发现不了妄想，你发现不了妄想，跟着念头跑就成了妄想。对，是的，粘着念头，念头就成了妄想，不粘着的妄想自然就成念头，这两个就是这个区别。当然讲道理是如此咯，就像我跟你讲茅台酒有酱香型，这有用吗？你不去喝，你知道啥是酱香型？那假酒也是酱香型啊，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还得自己修，只能自己修，只能只管咒语，习惯了以后，你啥时候打妄想的时候，立即自己就断了，这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断，他那妄想就不会连着的来，他都连不起来。他既然连不起来，他还能是妄想？他还能是啥妄想呀？他不就是念头嘛，念起念灭嘛。好，这是这一段那个请刘师兄再切一段，师兄们如果有什么可以随时打断我啊，请刘师兄再切一段。好，请读一下啊。
菩萨住此，住什么地方啊？安住离言思之智慧性境中，在这种境界中，在勤苦修学，以除旧习，不久就会五通齐发，辩才无碍。五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发心通、宿命通和神足通，所有六通。五通之外还有漏尽通，就是一切妄想、执着、分别、烦恼等有漏之处通通净尽，那就是离言思之智慧性境。我们修行是先得漏尽通，而自安住在离言思之智慧性境中，这也叫法身体性智，也叫于且，也叫见宗。法身无相，无相而无不相，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法身体性智就是超越一切相对，超越一切世间智慧的大智慧。于且意即相应，与什么相应？与法身佛相应，也就是见宗啊。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一段讲的还是讲这神通，也就是说安保任保什么东西啊？保的就是说那不追着轮回的那习气跑，不跟着那剩下来着相的那种习气跑的，那就已经是安住了。不跟着他跑就是安住啊，那还要一个什么安住？非要定在某个地方吗？定在某个地方，他那已经粘着过了， 钉在个佛性上已经粘着过了，钉在个 超越世间的大智慧上已经粘着过了，钉在法身体性之上已经粘着过了。那你有个地方可定，绝对是你的生死之根。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告诉你本不可得呀，你都有个地方可定了呀。定的是什么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可得的吗？那地方有个地方能供你去安住吗？所以说这个话呀，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知道这个意思，但你不能说把它扭曲成另外一种意思。我们一看安住在什么什么境，安住在什么什么中，就认为是定定的在那儿不动的，在那儿安定在某个地方，有个什么地方不动的守在那儿。错了，不仅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是定在那，它是非常活泼泼的，是非常活泼泼的。它不仅不是不起念头，不仅不是定，它是活泼泼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剩下来再来一个，凛然一绝，朗然现前，更加灵活，更加活泼泼，一丁点的根本不能着。连你那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连那个解脱，连你那个朗然现前都不能着，啥都不能着，越往后越活泼泼，这是修法，而不是说越往后越死在那儿，越往后越定在那儿，那是错的，那是不对的，那是出入手处，出入手处，出入手处，你的思想乱得很，让你说哎呀，跟你在那纠缠都纠缠不清楚，跟你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听不懂，跟你说不随妄念跑，你总认为是定在哪儿，让你说哎呀，你停定了，你别弄这些了，意思就是让你说只赶紧去打打坐，去体验一下去，就那么简单，不是让你去断啥断啥的，那好像要切断什么东西，那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那是错误的，我不认为那是对的，我至少我自己没这么做过功夫，我就没干过这种事，没干过这种功夫，压根就没做过，我以前也没做过，我现在也不会去做那种功夫。所以这说的就是五通齐发，久久的在这个安住于这种境界中，安忍于这种境界当中，久久的以除旧习，不久就会五通齐发，辩才无碍。五通齐发一般就是天眼先通，第二容易比较通的是他心通，这两个是比较容易的，其他的可能偶尔发现哎呀还能这样，哎呀还能那样，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这些东西靠不住的，靠不住，没啥没啥用，他不是说一直在那、哦、神到那跟啥那啥一样的，跟我们的小说里一样的，不是那样的，不一定有多大用处。就该你想让他管用的时候，他都不管用。也就是说，你想让他管用的时候，你都是你着相的时候，都是你着相的时候，那你那个着相是不是都不管用？都不管用。佛有六通，除五通以外就是漏尽通，漏尽通就是明心见性，漏尽通就是明心见性啊，漏尽了就是明心见性，也就是妄念、执着、分别、烦恼这些东西根本了不可得啊！我从来都没有过，我哪时候妄想过？别说是我修行了，我没修行的时候，我以前投生在畜生道里边，我都没有妄想、执着、分别、烦恼过，更别说现在了。我连我都找不到，还我有烦恼，我有执着、妄想、分别。我在畜生道里边，我都没这么过。别说我现在在人道里边了，这就是解脱，漏尽了，漏尽根本找不着。没地方可供你妄想，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有啥事儿啊？所以经常有师兄们问齐老师，或者是问我说：“这张老师啊，我道理上我是理悟了，但是我事上透不过。”拉倒吧，悟什么啊？拉倒吧，有什么事啊？我通常啊，我就是缓和一点，关系好一点，我就会问有什么事啊？你具体说说。哎，一说就算了，别说是礼物了，你就是知见还不是很正啊，知见都还不正呢、啊，也就是说修行还没上路。大部分人是如此的，也就是说你都没听明白我那句话的意思。我问你说有什么事啊？实际上是告诉你没有事，没有事，那才叫无。不是悉心除妄想，有什么事好供你透啊？透啥呀？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根本没有事情可供你透。好说了，透过去了，这就才是真透过，而不是说我在那事情上给他忍过去，或者我怎么给他搞过去，不是的，不是的， 所以说这漏尽通了，漏尽通了以后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了，都不存在，压根就不存在，兜底的给它掀翻了。那这就叫做离言思的智慧心境，智慧性境。这离言思的智慧性境就是漏尽通，漏尽通就是离言思的智慧性境。它的名字还有很多，比如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比如爆炸，比如法身体性智，比如于且见纵法身无相，如来自觉圣智圆觉大智见空等等等等，每部经文涅槃等等等等，不是都是在说这些东西吗？三乘一乘就是这个，说的都是这个，也叫见宗。说完了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段，没有的话请刘师兄再来切一段。好，请刘师兄给读一下。
明白清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之见都是假的，离开这些边界，超越语言一根分别的相对之境，就自自然然的安住在无语言可说，无思想可动，自然朗照本自具足之大智慧自性当中，是指法身体性智。诸法圣道有五大智：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法界体性智在恒河大手印里称之为法身体性智。法身体性智是总的种智，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是最后圆成。六祖讲过，六七阴中转，五八火上圆，就是修道时先从第六第七识上下手来修，因第六识的势力最强，一切时一切处都是他在分别蠢动。如六识妄想不动了，没有什么妄想消息传给第七识，第七识就转了，七识是传送识，他把六识传来的消息收下来，然后送到第八识里面去。六七识在修因中转为妙观察智与平等性智，得第八识和前五识就随后因无妄总可藏和无第六识的干扰而转为大圆净智和成所作智了。因此从除习气在世境上修来讲，转时还是从第六识开始转，第八识还需在后头转，一下子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是不可能的。我们时时刻刻在六识上做功夫，妄想就不动，不跟进转了，念佛念法念僧，就是把圣种净种传递给第七识，第七识再传给第八识，从而把染种转为净种，而生息了生死的。所以说在八识中，第七识横审思量执着我相，我是他非，共高我慢的不得了，总以我为主，一切都归我，贪得无厌，所以第七识最坏。因此修法打七就是打倒第七识，即使一切众生皆平等一如，哪里有我，但是人们的我执至圣，都把别人看得低一等，人家都不行，唯我顶好，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就不平等了。因此第七识一转之后，既没有人我是非得失，一切都一样，一切法都平等无异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第一句话大家再仔细的读一遍，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听。明白清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之见都是假的，离开这些边界。先读这一段啊，清爽明白清爽的晓得生灭有无等等相对之见都是假的，要离开这些边界，要离开这些边界，
生什么呀？念头生，妄念生，妄念灭，有妄念，无妄念，有念头，无念头，有境界，无境界，有效果，无效果，有入境，我有出境，这些东西还要再弄吗？还要继续弄下去吗？还要继续轮回吗？喜欢轮回吗？所以说只有远离开语言和意根分别的这些东西，只要是语言能够分别的，能够说得出来的，和你思维里边能够看得到的，这些就都是有相的，唯有全部不理这些东西，久久它自然的就会浮下，就如同一杯浑浊的水，无论你去怎么去弄它，你都弄不清，你只有放着它，放一段时间它自然就澄清了。这个比喻是极其恰当的比喻。我们总认为说，你看后边的这一大段里边说，要先从六十七十上来下手修。六十是什么？六十是要转六十啊。你如果大家一看到说如六十妄想不动了，没有什么消息传递给第七十，就想着如何能够让第六十给它定下来，是不是？是不是？我没有冤枉大家吧？是不是想着怎么把第六十给它定下来？第六十唯有你不理它，它才能够定下来。唯有你把你的第六十只集中在一个咒语上，那么其他的事情就全部都定下来了。已经有一个咒语供你去定下来了，你还要去什么关什么照？有什么照要关的？有什么不随念转？有什么不为境界？现在这都搞成一种妄想了，这种妄想就是一种观照妄。整体的妄想全是妄想，只不过你的妄想就是个关照。我并不是说我师父说的这个法是错，这个法是对的，但是呢这话一说出来，立即就被我们给曲解了。曲解成什么？死在那儿了。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是活泼泼的，并不是死在那儿，并不是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相反，与此相反，万象生罗，那才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呢、啊。那才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呢、啊。你们都修行的，你们不知道是修行错了呀。就是我觉得我都在任何场合都在呼吁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听得进去的人不多，因为我们这种人，我们算什么呀？我们啥也不算呢，也不是个什么巧匠，也不是个什么身份的，大概没多少人愿意听，也就是那种定死在那儿的那一种思想太根深蒂固了，这就是轮回的习气啊。没有办法呀，连打坐都降服不了了。现在第六十就是不理他，第七十是什么？第七十是别搞那些有我的东西了。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分别我执，就是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具身我执就是认为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我是知道了，但是我有，但是始终我干啥事都是为了那个主体在干，我要明心见性啊。如果说是没有个主体，那明心还有什么明心见性？说到这儿，很多人就开始害怕，他心下怕落空，心下怕落空，修行中心的人也是如此的。我们一说到这话，他不敢往下再继续了，他不敢往下再继续，都会害怕的。若人闻此教法不惊不怖，那都不是于一佛二佛三佛四佛所种之善根啊。也就是说，若得无我，解脱也成一句空话，在这儿透过去行了，没啥事儿了。所以说你看圆隐老人就说嘛，从第六十开始起修，第六十一转第七十就开始就变化了。你在那个座上就只管咒语的时候，你还管得着我要见心我不见心，我要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要入定我不入定，我念头多我念头少，别弄这些了，就是只管咒语。你看那古时候的那个向上偶义大师，这个只管佛号，他是说这种话，所以 转过来，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明清时候，明朝时候的吧，藕益大师，大概是他是传净土宗的大祖师，就是在他之后，在他之前的都是很厉害的，也就是说在他之前的那净土宗和禅宗是一家人，同时是禅宗，有名延寿就是啊，同时是禅宗的祖师，同时也是净宗的祖师，这两门这两个门派自古以来从来是同一鼻孔出气的，现在的人把它弄成两个了，是现在的人自己搞不懂啊，是自己搞不懂啊，古时候都是一回事情，所以我们告诉你，我们以禅为体，禅宗是怎么弄啊？禅宗是只管话头，单提话头，我们就是只管咒语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你那些境界都不，我经常想说这个话，但是说这个话那种感觉好像是怼的大家没法说话了。明朝四大个名僧，是明朝的藕益大师，是怼的大家都没法说话，好像显得我是杠精一样。我都想说你那些话都不用问了，就是问我的那些问题90%都是需要都不需要问的，都是一句话只管咒语就可以回答完的。但是怎么这么回答呢？可能就是说有的人他就跑了嘛，他宁可去听邪师讲法，他都不愿意听你这只管咒语这种窍诀啊，他听不进去啊，不甘心啊，为什么不甘心？习气重啊，都要往自己那儿抓，这就是第七识的作用。第七识这就是搬运嘛，不搬到自己里边去，不把外边的东西搬到那第八识里边去，他就不甘心，他的作用就是搬运，这就是第七识，这就是你最坏的点。我们一点都不跟他斗争，还不仅随顺他，很有可能以为是修行，很有可能自己还鼓励自己，我好精进啊，自己还给自己加油打气，拿些鸡汤灌一灌自己，使劲的往这个方向上干，这咋能修行的好呢？这就是这一段了，我没啥好讲的，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稍微发挥了一点，请那个刘师兄再给贴一段。好，刘师兄请上麦。
我们现在虽然学佛法了，但七识尚未转换时，也免不了不平等。比如修净土宗人说净土宗最好最好，别的法都不行；学禅的人说禅最高，其他哪些都不好；学密宗的人说密宗最圆满，其余都不怎么好。哎，自是非他，都是没有真真正正证到平等性质，均不平等的缘故。其实所有的法门都一样，都是工具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成佛，你用这手段成功，我用那手段也能成功，你我都成功了，岂不一样？是故云方便多门，归元无二，所有的法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是法平等，没有高下。之所以不平等，是第七识作怪，所以我们的七识一转就平等，一切是非人我都平等，一切对峙都平等，平等平等，一切一切都平等，就彻悟大道了。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它是由妄想分别弄是非得失而变为圆妙的观察一切事物与正确处理之智慧。比如这事如何做才好，那人怎么安排才合理，对一个坏人又应该怎样转化，使他转坏为好，转凡成圣等等。妙观察智是清清爽爽，不动不摇，限量而比量，比量而限量，限量是称其量而显形，不加分别。比量就要比较一下是好还是坏，是长还是短，是是还是非，证到此智，虽明辨是非得失，而无爱嗔取舍，虽平等处理一切事物，而不是不知是非长短。所以是大智用。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眼看色，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 身立境乃成所作制的作用。我们之所以能思考工作、创造发明，都靠法界体性制的作用。法界体性制在大手印里称为法身体性制，它是根本制，与其见宗，见是知见，与其是相应，即心相应法。大手印就是叫你时时相应，即凡夫与佛相应，自心与虚空相应。所谓印空、印水、印泥也，时时刻刻相应即于其。于其见宗就是指时时与本来自性相应的知见。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个就是啊，第七识尚未转，所以不平等，不平等，不平等吧。所以心中心的人也看不起造密的人，造密的人也看不起心中心的人，心中心的人也看不起禅宗的人，禅宗的人也看不起心中心的人，禅宗的人也看不起心中心的人，这个净土宗的人也看不起禅宗，禅宗更看不起净土宗，禅宗独树一帜，认为这全世界最好的就是我。全世界最高级的就是我，我反正不可得，其他人都是不行的。我们心中心里边这种观点也是常见的。就我们是最厉害的，其他都差；就我是最厉害的，其他人都着相。师兄你着相了，张口就来，这个话谁先说谁就赢。另外一个师兄就基本上没啥话好回的。师兄你着相了，这为什么要不着相啊？要着什么相呢？要不着什么相呀？那这话要对我说，我就问问了，为什么要不着相？着相怎么了？好吧，这个不往下再发挥这些了。但是这个原因，老人确实是已经把话给说完了，我也没啥好说的。但是就是说，方便有多门，归人无二。我们无论是心中心也好，修净土也好，还是修禅宗也好，出入手术都是用一个工具憋住你的那个第六意识。禅宗就是用个话头给你憋住了，那净土宗就是用一句佛号给你憋住了。那我们心中心，我们不是24小时憋你啊，我们并没有24小时要憋你啊，我们就那两小时憋着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有咒印的力量啊，就那两小时用这个咒印憋着你那第六意识，你不仅不肯憋，你还把那咒语丢一边，自己在那打妄想，那你修行是不会上路的，是不会上路的。我这一路上修行过来得力的字无非四字，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若能够只管咒语，还会有断坐的事吗？若能够只管咒语，还会有妄念的时候吗？若能够只管咒语，还需要什么关照吗？若能够只管咒语，还要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吗？都不需要，都是因为做不到。做不到了以后降一个档次下来，再俯下身来再说其他的方便。若真能做得到只管咒语，那早已经成就过了，并不难。这也就是把你的这些粗妄，你若能够只管咒语二三十分钟，粗妄就服下了。粗妄服下了以后就是希望，希望就是跟你的五根没有关系的，只在你第六意识里边的五顶的那些东西它就体现了。这个希望体现了以后啊，就有人来问我了，哦，我的念头多得不得了啊，这个是不是微细留住，关你屁事吗？这个名词跟你有什么毛关系啊？干嘛要高抬自己啊？以后再问我这种问题，我就没什么好话了呀！啊，师兄们，好不好？我们先说好了，别跟我翻脸，我以后就说骂重话了。我就是老师张老师，我呢做的境界特别好。我你无非是把我的话重复一遍嘛，那这都很多妄想啊，很多妄想，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不是微修了，关你屁事吗？下次我回你四个字，关你屁事。我就回你两句话，第一个关你屁事，第二关我屁事，你问我干啥？好不好？别问这种话了，那是你的希望，希望 也就是在那个希望里边，你要在这儿是什么不是什么，你希望就拖不下去了呀。你在这儿还是只能只管咒语，这个只管咒语再完了以后还有微希望。微希望是什么呢？你那些潜意识里边的需求，你在那个时候又能够看到那些，那些就更微细，更微细的那些需求，四求之心，求四之心，那些还要继续只管咒语，那还要只管咒语，后边还有其他的妄想，就这么一分一分一分的细，粗的细的微细的微，这就是粗的，你在那儿纠结，那你粗的永远都破不过去，你那希望你永远都看不到，你要在希望那一纠结，你希望破不过去了，你永远都看不到微希望。你要在微希望那一纠结，那你永远都破不开微希望，永远，我说的永远就是你这一辈子可能就停留在那儿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打三千坐了都还那样子，这不就是永远停留在粗妄上吗？粗妄都没有服下，希望是啥？可能偶尔有过体验，偶尔有过体验，都那都一般的他自己都发现不了，他自己连粗妄都发现不了，这种人是有的，比较极端的，真的是三千坐了，三千坐了，但是这种三千坐的人呢，后来我仔细的问问他就说。他那打坐的时候是什么手酸了手疼了搓搓揉揉手重新再结上，就这么打下来的。所以我不认他那千坐，我觉得他一千坐都没过，我认为他一坐都没坐，因为他断过坐了，所以他可能一坐都不算。就是这种人说自己排的三千三，我打了三千坐了，在好多群里边说呢，我在这儿都不点名，他有可能在这儿，有可能不在这儿，一点都不稀奇，三千座还这个样子，三千座还说我要打坐，我不打坐的，这种人根气太差了，很有可能他那个千座，我都不承认他打过千座，他那个千座不是心中心的这种方法打的，好怕，是啊，我们他不是断断续续，他总是不如法，我们都不细问他，这一个人是我知道这一个人是他不如法，但是其他那些一直打的，一直在打的那些人，强调打坐的那些人，我都不承认他的千座，一定有不如法的地方。千座这种法打一千座，你要如法的修行，怎么可能没变化？开玩笑了。对，这种人有，我看有的师兄还夸奖呢，阿弥陀佛太厉害了。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我都。算了，我都在那群里边不好说，我要说这种，我要说这说话了，都说不出什么好听话来，根气太差了，简直怎么会有那么蠢的人呢？哎呀，我们不要去赞叹这种，我们也不要去树这种风气。打坐好不好？打坐很好，但是重点不是在方便上，打坐是方便，智慧才是根本。我们智慧不在那儿，不在智慧，不在根本上着眼睛，只在打坐上着眼睛。打坐打得多的人就好，打坐打得少的人就比打坐打得多的人就差，是这样吗？不仅有，我看是有一批人都是这样啊，我看有一批人啊，我最近在我在很多群里边，我都不说话，我一般是僵尸怪，但我都看着呢，有一批人都是这样，让人看的都特别。心寒，所以我能讲一个讲一个，能讲一个讲一个，能有一个能听得进去就听，没一个听不进去的，大家都听不进去，我还是讲，没准啥时候有个把个听得进去。我不是说打坐不好，但我认为不应该着眼在打坐上，应该着眼在智慧上，应该着眼在你的知见上。被那个知见，那个师兄知见不正，跟着学生跑来了来回，就是这样的，呵呵，没错。为什么会有邪师啊？因为有蠢人呐、啊，蠢人捧出来的邪师啊。若是没蠢人，邪师是不行的，不可能会有左打坐相了。对对，所以说我不认为打坐是有错，打坐没错，打坐非常好，但我认为不要着眼在打坐上，不要着眼在打坐上。这就是我转六十微妙观察式，六十微妙观察式，也就是说你的那怎么解释呢？也就是说你的知识和思维体现知见彻底正了，
知见彻底正了，你看啥你都检责得了他，用佛法的观点来看嘛，站在智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站在圣人的角度，不说圣人了吧，这一说又说圣人，我自己都觉得别扭，站在智慧的角度上来看待所有的一切知见和世间诸法，这就是转妙观察智了，转妙观察智吧，善于观察，善于观察，什么虽比量而限量，这个是是非非，明辨是非而无爱恨，爱嗔取舍，平等处理一切事情，而不是不知，这个就是为了破我们的那种断灭见，是他有可能一看这种话呀，什么平等性质啊，他就以为说，哎呀，好的坏的是平等的，就是搞个什么道貌岸然的那个样子，好像就是解脱了，那错了，轮刀上阵。那也是平等，拿把刀捅人那都是平等，那咋不平等呢？所以别自己就是说这些话，就包括元英老人说的话也好，或者齐老师说的话，话本身都没有错的，但是由于我们这种人啊，习气太重了，所以我们一听这个话，立即就从自己的那个出发点，从轮回的那个出发点把它扭曲了，所以圣莫信汝意啊，汝意不可信。后边这个也没啥好说的了，应空应泥应水，应空的意思就是说口口声声的都在说空，或者是玩命的追求一个空的境界，这就是实际上是落有，因为他一直在落有相的东西上，要么是心相，要么是色相。应水是什么？水性下列，也就是说空就是哦，那我们根本没有明心见性这回事情。我们说本来你本来解脱的，那就根本没有明心见性这回事情，不需要修行。我本来解脱的，这就是水印。印泥是什么？哦，我明心见性了。哦，我没有明心见性，泥即宛然。印空印泥印水，脱开这三印方得解脱，这就是禅宗的云门三印啊。这个说完了这一段，看看师兄们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讲元英老人的这个比讲经文还难讲，那经文你还能掰扯，元英老人这个都话被他讲完了，他讲的明显是比我们要详细，明显比我们有水平嘛，我怎么讲也不可能有他这个水平。哎呀，好，这一段讲完了，请刘师兄再贴一段，请上麦。
六，不识自性，修法无益。如不识此而修，则是未及心之作用及有为之见，与自性大圆满道悬隔，不得无修光明轮。假如不认识自己的妙心，没有正确的知见，不知从佛性起修，而着相向外求取，那就没有离开妄心的作用，那就是有为的邪见，那与自性大圆满道风马牛不相及，得不到无修光明轮。自性大圆满就是佛性本自具足，本来圆满，并非从取而有，从修而生。无修光明轮就是佛性本来光明无量，到十方国具足一切妙用，能起万千变化。光明轮不是修出来的，而是自心本具的。所以说道不属修，而属悟。悟道即醒悟，明白契入真心，恢复本来，就是在修法时于一念断处获得一生正悟本真。悟后要不要修？要修，因为无始以来的我法二执还在，还不能开发大神用，必将这二执消尽，才能彻证本源。那么怎么修啊？这要看个人的习染心动，而用不同的方法，但最好是无修之修，用观照的方法。大手印的方法是，当妄念一起就呸的一声，将妄念喝断，从而保护真心。但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比如念佛持咒等，当妄念起时就念阿弥陀佛，或持一句咒语，不跟妄念走， 将妄念转化，同样可以保护真心。纵或当妄念起时，凛然一觉，一切化空，妄念也就歇下来了。所以要得到无修光明轮，需明证这妙明真心之后才行。假如不明白什么是真心，那就得不到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句话是我一直想讲的话，但是我觉得说我说这话可能得罪的人太多，或者是说太绝对了，我就不太敢说。那现在不是我说的，是圆云老人说的，不识自性，修法无益，没好处，你干那些事情都没啥好处，没意思，不用这个，不这不用搞那些鬼名堂，还是认为好像还认为自己那很精进，不用那个假精进了，我们就只管咒语，少打妄想，少弄事儿，少去惹事儿，少找事儿，少那些，我觉得用好两句话，关你屁事儿，关我屁事儿，好了，用好这两句话，别人来找你啰里吧嗦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关你屁事儿，心里边烦恼起来关我屁事儿，用好这两句话啊，只管咒语，这两句话用的。用得好，修行容易上路。所以在此之前，如果不识自性，修法都是盲修瞎练。是怎么盲修瞎练啊？求空，求定，求断，求不随念转，求不为境迁，求这个，求那个，求明心见性，求光明，求爆炸，等等都是在这里。所以道不属修，属物啊，属物啊，属于物啊，属于物就不在你的功夫上。你那个功夫怎你那知见不到，做功夫啊很有可能是在帮着你自己打妄想呀。所以说认清楚，认清楚啊。圆云老人就这么说了，这个西江二职悟后要不要修，要修啊，悟后怎么修啊，要看个人的习染轻重啊，而用不同的方法，最好是无修之修。大手印是配保护真心，也可以念佛保护真心，持咒保护真心。这说的就是明心见性后的保任功夫，这说的可不是说你明心见性前的修行功夫啊，这说的是悟后啊，悟后要不要修啊？圆云老人是回答悟后要不要修啊？要修，怎么修？这要看个人，所以才出来了下面那几个修法。那大部分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知见不正。讲这些可能跟我们都没啥太大的关系，算了，这一段就过吧。看看刘师兄再贴一段，讲多了这个，但大家又觉得说好像我把这个弄到前边来修行了就完了，这是悟后修行，咋回事啊？好，请刘师兄来那个啊。
于剑宗未得印证，得虽修亦无保任之境，故以印证剑宗为首要。剑宗就是正知正见，即在正知见的熏习下认识了本性。假如你还不认识本性，则虽修亦无保任之境，即使你在勤勤恳恳地用功修行，也得不到无修光明轮，因为你没有保任之境。不知保什么呀？就是说你对于前面讲的正知正见还拿不准，不认识本性，脚跟站不稳，还在疑惑，那你保什么呀？譬如我们有个小孩子，要小心照顾他，保护他，不要饿着，不要冻着，不要让他跌倒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抚养他长大。如果你根本没有小孩子，那你保护谁呀？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一段也没什么好说的呀，你不识本性，你就别说那悟后修行的话了。就我要我总结一下，就是说的就说的这个意思。你要说悟后修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方法，无修之修的观照方法，大手印的配保护真心，或念佛保护真心，或持咒保护真心，这都是要保护真心啊，都是目的是保护真心啊。我们不这些东西都是手段，都是方便，重点在哪？眼睛应该看哪？看方便还是看根本呢？看目标啊，它是要保护真心啊。 你要保护什么东西啊？我们就说你那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是要干嘛呀？需要定在那吗？你应该问问自己。也就是我们如果是聪明的师兄啊，聪明的是有一些年轻的师兄，非常年轻，很就是比我们还小很多的，那现在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确实聪明，确实聪明，你都不用讲，他自己回声，他自己说完的话，他就自己问他自己了。他都知道你会问他的话，他自己就先问完他自己，一问就知道他自己的话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啊，不那那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为什么要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要怎么样？他自己会问的，这种人是有的。我见过一个小孩就是这样，确实聪明的。这个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啊，我们要不跟着念头跑。怎么样是不跟着念头跑？不跟着念头跑要怎么要干什么事儿嘛？目的是什么呀？这些都是手段啊！我们都只管手段，不管目标吗？嘿嘿嘿嘿嘿，这就是我在这一段里边的能说的话，就是我们要看的是方向，不要只看脚下的路，大方向看好了呀，别走错路了，别走错方向了啊！就是这一段，请刘师兄。再切一段吧，这些讲的都是幕后起修的事儿啊。好，刘师兄，
保任是两段功夫，先保后任，就像对小孩子，先要保护他，但小孩子长大了就放任他，让他自立自主，自己做事，自己工作，不必管他。保任看起来只两个字，做起功夫来要走好一段路呢。要做保人功夫，需先见本性，不见本性保什么呀？那什么是本性呢？上面讲了很多，即现在能见能闻之性，认取它，不要怀疑，好好的保护它。怎么保护？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是了了觉知，不着见闻。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不看东西，不是不听声音，而是不分别好坏美丑，不起爱憎取舍之心，尽管看尽管听，心里什么也没有，让人无助，这就是饱了。饱成熟之后就不要饱了，放下它，一切处都可以去，什么事儿都不妨做，而丝毫无助，这就到了世事无碍任运逍遥的境界。关于世事无碍，真净克文禅师有一句颂曰：世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境界，趁出银方，未还九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手里拎着猪头，一边啃着猪头肉，一边念诵借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在吃素，我刚从银方出来，奔出就是被赶出来，银方就是妓女院，在妓院里钞票花光了，被老鸨赶出来，喝酒欠债，酒馆来讨酒钱，穷得无力偿还，就这么邋遢，就这么潦倒了，从而逍遥自在，无忧无虑。可能有人会问，手把猪头，口诵境界，不吃素不是破戒了吗？所以他未曾吃荤，他是吃素的。为什么？他心空了，没有着相，未曾觉得肉好吃而多吃，菜不好吃而少吃，没有爱憎取舍之心，就是吃素。相反，有的人虽然吃素，但执着在味道上，这个菜味道好鲜美，那个菜味道不好难吃，非常挑剔，就等于不吃素。如果我们的心真的空净了，吃了还等于没吃，尽管手把猪头也不要紧。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保任讲的就是悟后的事情，悟后的事情，如果悟后还跟悟前明心见性之前那个思维一样的话，那就不是悟后了。也就是说整个思维已经彻底的转变了， 已经不像不如以前修行那样了，整个人彻底，以前要打坐要修行，就悟后什么修行，我以前都没修行过，我现在才修行呢，现在怎么修行，我不修行，这才是修行，这才叫修行，我不信佛，我不保任，我不明心见性，这叫明心见性。大家在这儿这个转不过来，那保什么任啊？那前边我要说个极端的话呀，我说个极端的话，那全都是轮回里边的事儿，没一丁点出轮回的，全在轮回里边，这个就是比较极端的话咯，比较极端的话咯啊。前面的那些修行全是轮回里边的事儿，没一点都没往轮回外边走，无修真修，修什么修？连这种话都着不上去，听这种文绉绉的，或者是接近佛教的这种语言，这种风格的语言，这是习气啊。有时候，当然我不是说我要说，我不是说你们，我这种事情是我经常提醒我自己的习气啊，佛言佛语，佛力佛气的，道貌岸然的。我经常提醒我自己，不要变成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所以保任功夫，先保的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保，都是保。任是什么呀？任就是我为什么不能佛言佛，佛言佛语，佛力佛气的呢？我就是要持个戒，戒向精严的为众生做个表率，这就是开始任了。在那之前是需要保的，是需要保的。所以你看，应该是看得出来的，看得出来的啊。世事无碍这个东西呢，就更好说了。有什么事啊？我不觉得有事啊，我不认为世间有事，我不认为有世间，我也不认为有事，还有什么无碍不无碍啊？有什么东西啊？这不就是世事无碍吗？有什么事啊？所以说什么手把朱铜，口诵境界，秤出银房，未还九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这。有什么事啊？他就是用这极端的事情来告诉你，这我都没事儿，更别说你那些神神的佛言佛语了。这话已经讲完了，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了。师兄们，你们能有什么问题问问吗？如果没问题，我真的是这一段也没啥好讲的。莲英老人讲，这幕后起修的事情，难得下雨，不容易下雨。莲英老人已经讲了很多了，如果细究这些话，也是有问题的。也是有问题的，但是呢，这就是说，通过言语让你明白那个意思，这些话都不能是不能去拿捏的，这些话拿捏都是有问题的话，就包括老人说的这些话，你要去拿捏他，他都有问题。你让我挑他毛病，我也挑得出来的。但是只要是下雨，当然都有尾巴喽，当然都有尾巴喽。所以这些我就没什么好讲的。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可以问问问题，如果没问题我只能是往下过，都是方便说。嗯，好，请刘师兄再来一段吧，我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嗯，
话又说回来，如果没证到这个地步，你就这么放任啊？那你如地狱如建设在，你的心没有真空境，戒就黏住你，缠住你，不放过你。举一则这样的公案，从前有个禅师爱吃牛肉，他说吃就是不吃，他的心空净了吗？没有，只是嘴上说说，心里空不了，戒障就黏住他，要他还债。这禅师一口气不来，就入了牛胎，做牛还债。有一天农夫把牛牵出来，遇见宝智公禅师，智公一看，哟，这不是某某禅师吗？你不是说吃就是不吃吗？你不应该做牛啊，你怎么做牛还债啊？这牛泪流满面，自己撞死了。所以不到真正空境的地步胡说大话，要下地狱的。我们是决心证大道的，证到什么地步就说什么地步的话，不得胡来。要想证到世事无碍的地步，首先要做到见地纯正，明见真心，再进一步不忘习而入于无为，不向而修，有为而修，俱不能证到世事无碍。现在有的人心不空净，妄求神通，坏了，非但不能成佛成魔，这有份儿， 你想要神通，魔就到你心里现神通，变个佛像给你看看，你以为是真佛，高兴的守住他，魔就住到你心里去了。魔王还要扩大他的影响，让你去说法，吸引一般魔子魔孙，这都是着相之故。所以我们不能着相，不能有为而修，不以印证见宗为首要，这是最重的一句话。见宗就是明见本性，恒河大手印把见宗置于首要地位，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也突出了这一点。临济宗有三玄三要，其中居中玄里的出要就是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同样突出了这一点。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一整段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悟后的事情，你要是不是真修实练的真正证到了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并且把习气都除尽了，那你别说这种大话了，你学了这些话你拿去说，除了骗自己以外别无任何一丁点的用处，别人也不会觉得你厉害。真觉得你厉害的人那是傻，傻的人觉得你厉害那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思。聪明的人不会觉得你厉害，聪明的人不会觉得你厉害。就是举了一个公案，就是说吃就是不吃，然后投胎到那牛，你做牛去的，他自己觉得他做牛了嘛，实际上哪有个他呀，牛可得吗？哪个是牛啊？找出来我看看。所以说呀，他自己愿意受报，谁也没办法，自己不愿意解脱，谁也没办法。如何是解脱呀？我想问一句，你怎么上大，怎么拉屎的呀？拉屎就是拉屎，还有个怎么，还需要怎么拉屎，拉就拉，就这个。所以说世事无碍，首先第一不要去妄求神通。这个魔子魔孙魔女啊，昨天那个和齐老师还说起这事儿来，魔王啊他就是这样的，他是一定会现出一个宗教领袖的这样的相来，外相，但是他的知见不是佛陀的知见。实际上辨别很简单，我们在这里这100多个人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都不看经文，大部分都觉得说张浩就讲了就行了，听听他讲的我听得懂，经文算了太累了我不看了，网上的那些经论太累了算了我不看了。谢谢，我也不辩解你那些，我知道你往下怎么回你的。这个要看经文，也就是说那些话经文里边一对就知道真假了，就骗不了你了，就这个。所以说知见才是最重要的，是第一步啊。好了，今天就讲到